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3关注收听 FM 102.1，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的，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28号呢是周六啊，最高气温呢是23度，最低气温9度。天气呢以多云为主。29号是周日，那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12度。天气呢也是以多云为主。好，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那两部直播电话呢，85457744和85461350啊，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您呢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么在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您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我们也关注大家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反映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啊。好呢，接下来时间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进行一下我们的记者连线，我在现场。那近日呢，灌云县杨集镇建南村的村民呢，给我们正风热线打来电话，他反映呢，村里呢有两条泥土路，尘土呢飞扬，晴天呢尘土飞扬，下雨天呢道路就泥泞不堪，导致他们出行不便。村民们期盼着这些泥巴路啊能够尽早的进行硬化处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的记者陈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陈杰你好。
主持人你好。
好，那我们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采访到的情况。
我们来到灌云县杨集镇建南村，有村民反映呢，二组西侧的这条南北路多年来一直都是泥土路，这条泥土路大约长1000米，道路的东西两侧都是农田，在不远处就是居住区，道路状况糟糕，给村民出行和农业生产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有村民介绍，在农忙的时候，如果遇到下雨天，这条道路泥土会陷得很深，导致收庄稼的农用车辆就没法通行，村民就只能用小车一点点把稻谷、小麦等往外运。另外呢，小孩上学的时候遇到下雨天，这条路泥泞不堪，出行也很不方便。据了解，在建南村一组的西侧还有一条道路也是泥土路，之前由于道路状况差导致出行不便，村民就自发用小石子铺垫道路。村民说，一组和二组的这两条泥土路呢都是出村的必经之路，他们期盼着泥土路能够早日变成平顺的硬化道路。
嗯，农村的道路状况呢可以说直接关系着群众日常出行以及农业生产的便利。那这两条泥土路什么时候有望修缮？咱们记者有没有问问村里或者是镇里呢？
我们找到了杨集镇的建南村党群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2017年呢，杨集镇有一个指标，当时是要铺建南村一二组、三四组之间的泥巴路，但是只是任意一条。当时由于几组村民的意见不太一致，就导致他们两条路都没有修成，然后在村里面的另外一个地方铺了路。针对村民反映的这两条泥土路呢，近几年村里每年都有向镇里面申报，镇里回复呢要让等下面的指标。
嗯，乡村道路呢作为连接村民生活与经济发展的纽带，其状况直接关系到村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质量。我们也期待着这些坑坑洼洼的泥土路啊早日能够硬化，村里道路的通行条件也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陈杰接受我们的现场连线。再见陈杰。
再见。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欢迎您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老旧小区问题多，治理痛点怎么破？
因为那什么呢，这个小区入住率确实是太低了，有些那个学区些费用有些收不上来，也就导致了这物业公司也不想入住。
公厕设施老化，便民设施不便民。
那每次都排队排很长时间呀，常常换。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近日，赣榆区青口镇南农信花园小区的居民反映，小区里有居民占用公共绿地，开垦成私人菜园，车位被侵占，无人管理，卫生状况较差。居民们希望能够加强对小区的管理，改善居住环境。
记者来到赣榆区青口镇南农信花园小区实地走访，小区共有六栋多层住宅楼，每栋住宅楼前原有的公共绿植都被铲除，开垦成了一块块菜地，种满了青菜、小葱等蔬菜。有居民介绍，小区建成于2004年，多年来小区都没有物业管理，起初有个别业主种菜无人制止，导致跟风的人越来越多，最近两年小区内毁绿种菜的现象愈发突出。
已经没有绿化带了，
不都已经压泡了吗？没有人管。
原先也是有绿化的，
对，都是栽些那个草坪，栽点树什么的。渐渐他看他泡，他也泡一点，泡一点，泡一点，渐渐他面积扩大了。
以前这个绿化也有草坪是吗？
那都是草坪，人家都栽好几遍了，栽好几遍，栽了后来都有的人家破坏。
部分居民私自圈占公共绿化带种植蔬菜，不仅破坏小区整体绿化环境，而且侵犯了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还影响周边邻居的日常生活。
用尿然后浇菜，这个给我们造成困扰，我们嫌脏，再过段时间天热了，太阳一晒，那还得了好呀，那个味儿。
有没有跟社区反映过呢？
社区过来整改过。
另外，小区大门无人值守，外来车辆随意进出，导致小区业主时常会面临停车难问题。
外来车辆停在我们小区的那个车位上挺多的，
就是谁来都可以停，是这个意思吧？
对，谁进去随便找个位停，谁没有固定谁家谁家的。我们来晚了，我们就没地方停车。
记者看到，小区住宅楼前没有摆放垃圾桶，只有小区大门外设置了两个垃圾桶，小区内部道路上有一些垃圾残留。
这是脏乱差嘛，感觉不舒服。安全的话就是那个乱堆杂物，头一段时间那个乱堆的纸板啊什么的着火了。
毁绿种菜，车位被占用，卫生无人打扫，存在安全隐患，这些顽疾如何来治理？记者找到了南农信花园小区所属的青口镇东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农信小区本身它就是一个物管小区啊，当时呢，我们社区呢也都是定期帮他们打卫生什么的，帮他们整个打扫一下。但是这中间呢也发现了很多问题，就是像这个种菜啊什么这一些，我们社区也都经常过去劝导，但是效果不是太理想。
南农信花园小区现有住户100余户，以老年人居多。根据小区现状，去年在社区的协助下，小区成立了物业管理委员会。
想那个联系多家那个物业公司，想入住那边，但是因为那什么呢，这个小区的入住率确实是太低了，有些那个学区些费用有些收不上来，也就导致了这物业公司也不想入住。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针对这个小区的这些情况，我们怎么加强管理？
接下来我们呢准备向社区帮他接收过来，然后呢就根据那个这里边居民反映的这些情况，像绿地这一块，还有一个车位被占用这一块，我们看看以后呢加强管理，然后帮这些事情呢帮他解决好。
小区公共绿地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私自圈围不仅影响小区的品质，侵犯了其他业主的权益，同时也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社区应该联合城管部门对小区毁绿种菜乱象进行集中整治，引导居民共同维护小区绿化环境，为居民创造一个更加宜居和谐的生活空间。 公厕是城市文明的窗口，更是市民日常出行离不开的公共服务设施。最近有市民向问政栏目反映，市区通贯北路与青年路交叉路口的公共厕所多个厕位无法使用，市民如厕高峰时段还需排起长队。
王女士所反映的这座公共厕所位于市区通贯北路与青年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地处市中心繁华路段，周边商铺、学校、居民区密集，人流量非常大。上午九点，记者在现场看到，即便不是上放学、上下班的人流高峰时段，前来如厕的市民依然不在少数。在女厕区域，记者注意到，九个厕位中有五个被挡板封闭，门上贴着停用的提示，正常开放的仅有四个。不少女性市民只能排队等候，遇到上放学高峰期，队伍更是排到厕所门外。
每次都排队排很长时间了，常常换，也可能是因为是它自动反应的嘛，就是以前还能四五个，就是还现在就剩两三个了。
知不知道什么原因坏了的？
就是那个感应的那个没有水呢，不好冲，就封掉了。上半年还好，就是就快过年的时候，到现在反正一直都没好。
负责这座公厕日常保洁的环卫工人告诉记者，为了维护厕所的基本卫生，他每天都要提着水桶手动对厕位进行反复冲洗，工作量比平时大了许多。
男的一换女的一换，他是整的线路坏了，这个师傅说的鞋带坏了。
就在记者采访当天，海州环卫集团物业公司的维修人员闻讯赶到现场，对故障设备进行检修。工作人员杨先生介绍，目前他们已经安排人员加紧抢修。
主要呢是这个厕所呢，就是这个在坐在这个位置啊，客流量比较大，这个设备使用呢比较频繁，而且这个设备呢时间比较长，所以说产生了出现一些好多故障。还有一个就是这些设备啊，老化了以后，厂家不如就是厂停产了，他我们够不到这个设备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想办法来帮他更新，就出现了一个时间上的问题，就是出现到今天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在想，现在就是采取一些我们自己设计的一些东西来，看看能不能帮他改善，提供市民的更好的用厕方便。
工作人员表示，他们还会持续加大巡查和维护力度，尽可能缩短维修时间，尽快恢复全部厕位正常开放，为市民提供干净便捷的如厕环境。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文明如厕，爱护公共设施，共同维护良好的公共卫生环境。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正风航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5462777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依然为您开通。 大家不知道今年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的经办的一些事项当中啊，出现了一个新的部门。那么这个部门呢，可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麻烦事儿。这个部门呢，叫做综治中心。在海州区综治中心正在复印材料的市民李先生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以前呢办件事儿啊我得跑断腿，现在呢我进一扇门找个窗口，剩下的事儿他们来管。哎，这个是什么部门啊？他们真的这么厉害吗？这个看似普通的办事大厅，如今呢已经成为当地群众遇到麻烦事儿的第一站，更是最后一站。3月19号，记者走进海州区综治中心的大厅，看到34个窗口齐刷刷地排开，其中有公安，有检察院，有法院，有司法局，有劳动纠纷，有法律援助，各个部门集中入驻，业务呢也是一站式办理。而且在这里没有玻璃隔断，只有工作人员穿梭的身影和等待叫号的群众，像一个忙碌而有序的政务超市。在2楼的仲裁厅，一场持续2年多的劳动纠纷刚刚画上了句号。申请人王师傅为了讨要被拖欠的加班工资，原本憋了一肚子火，如果要走诉讼的程序，至少要折腾半年的时间，劳资关系也得彻底的闹僵。而调解员王璐没有急着拍板子，而是先算感情账。申请人是一线工人，的确辛苦，我们争取的是实实在在拿到手的钱，不是一张胜诉的判决书。从8000谈到9000，从脸红脖子粗到各自退让一步，双方呢最终握手言和，端口前移，裁条衔接，这就是劳动仲裁入驻综治中心的优势。仲裁员从习惯裁决转向了学会调解，把法律的刚性和人八门的事儿。其中一起持续4年的物业纠纷堪称是烫手山芋，业主李女士4年没交物业费，她的理由一堆，绿化改车位了，垃圾没有人扫了，还有很多。物业公司呢无奈呢把他呢告到了法院，而调解杨苏阳没有坐堂办案，而是拉着双方去小区转了一圈，指着开裂的停车位地面问物业说，这能叫服务到位吗？又翻出民法典说，收了费干不好活，这叫瑕疵履行。一周之后，4年的纠纷了结了，物业撤诉，承诺整改，李女士补交了费用。调解员说呀，好多纠纷呢，不是谁对谁错那么简单，得把理儿掰开揉碎了，再夹上情往里塞，才能把人心捂热。海州区综治中心能留住人，靠的不是嘴皮子，靠的是一套实打实的机制。10+N模式是公安、信访、法院等10家单位进驻，而且是常驻，其他部门按需随驻啊，就是随时随地的住入住进去啊，就我们是这个留住的住啊，既聚拢资源又避免人浮于事。业务大厅的负责人打了个比方说，就像拼桌吃饭，人多了我们就加凳子，人少了我们就撤盘子啊。此外，这里还是领导坐班接访制度，海州区的领导、政法单位一把手、重点部门的负责人也是轮班值守，面对面的听群众吐槽。截至目前，累计接待是1159人次，受理的案件是2601件，多元解分的这个解决纠纷的平台上线以来，全区录入案件1.4万件，办结是1.3万件，大量的矛盾还没出街道就被摁在了萌芽里。采访结束的时候，一位刚签完调解书的大姐啊，冲工作人员挥手说，下回来呀请他们吃饭。工作人员笑着摆手说，大姐，这儿最好别来第二次。工作人看似玩笑，却道出了综治中心的中这政府理顺的事儿越来越多，但是只要纠纷找上门，这里一定有热茶，有耐心，有办法让老百姓觉得来对了地方。 从管到治，从被动接招到主动的拆弹，海州区综治中心正在用一件件小事儿的温度撑起基层善治的厚度。而不仅仅是海州区有综治中心，现在呢各县区都有综治中心，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介绍这个能够帮助大家解决纠纷的一个部门，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出现了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再遇到一些比如说类似于像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比如说什么物业纠纷呢，还有一些劳资纠纷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需要来进行调节的，需要这个法律援助的，您呢都可以去各县区的综治中心寻求帮助。我们说了，不仅仅海州区有好茶啊，有这个负责任的工作人员来接待您，其他县区也都有综治中心，您走进门之后也有这个温暖的问候啊，也有帮助您解决调节纠纷的我们的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在上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介绍过养老服务的消费券啊。那么养老有兜底，失能有依靠，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年以来我们连云港市的养老消费券这个暖心补贴落地的情况。今年以来啊，我们连云港市精准落地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以电子消费券来精准的赋能，来便捷的使用，减轻失能老人的家庭的照护的压力，提升晚年生活的品质。截至目前，全市已经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是8326张，核销总金额是345万元。一人失能啊，全家失衡，这是很多失能老人家庭的真实的写照。在海州区海淀西路的星海花园，养老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正在给重度失能的孟先生做康复理疗。今年64岁的孟先生失能前，他是一个爱运动的人，每天都会坚持锻炼。2024年他患上了脑梗，导致了偏瘫，从广东回到了连云港，专门请了护工来照料他的生活起居。养老机构的运营经理啊，杨女士说我们呢会帮她打扫卫生，帮她家里面收拾做饭，空余的时间我们还会帮叔叔做一些身体方面的经络按摩，帮她疏通一下经络，促进血液循环，这样能够让她身体呢能够尽快的恢复。今年二月份，孟先生成为首批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申领者。以孟先生购买的养老服务为例，老人每个月需要支付1600元的服务费以及相应的保险等费用，按照每月800元的补贴的标准，一年就能减轻他6000元的经济负担。可以说消费券的落地啊，让孟先生的养老服务的开支是大幅降低了，从日常的买菜做饭、生活照料，到专业的康复训练、健康监测，一站式的养老服务是面面俱到。政策红利不仅覆盖了居家社区，也延伸到了机构养老。在海州区荣华老年公寓三楼的活动区，老人们正围成一个圈，跟着音乐做踢球运动。院长封碧荣告诉记者，公寓目前入住76位老人，多是失能失智的，其中呢领取补贴的已经有60多位。公寓院长封碧荣告诉我们说，以前不少老人觉得养老院的费用高，望而却步，现在有了补贴的支持啊，有了政府补贴的支持，大家也愿意主动来了解详情了。如果老人还同时享受长护险，那么入住的费用将是折上折。他说啊，本来收费比如说将近一个人将近4000元，但是因为享有长护险或者呢享受消费券，他们只要付一半甚至一半都不到，所以一下子就减轻了很多的负担啊。现在有很多的家属啊都来咨询。 那么今年二月份开始啊，我们连云港市已经全面启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项目，操作流程也非常便捷。我们在上周节目当中啊，已经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申领的流程。您呢，只要打开民政通这个小程序，民政局的民政叫民政通，通是通知的通啊，通行的通啊，民政通这个小程序打开之后啊，您就会看到那个养老消费补贴那有一个横栏啊，那么点击进去之后，按照他的要求来进行申领就可以了，所有的项目一目了然。有的老年朋友说，那我已经失能失智了，我怎么领啊？您可以让您的家人，或者是您，如果您现在就在养老院的话，可以让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同样也可以啊，通过民政通给您进行申领。当然要输入您的信息啊，这个所有的信息都是一目了然的。您完成注册之后，就可以按照提示逐步办理失能的评级来领取消费券。我们说了，这个领取消费券是需要中度及重度以上的啊，中度及以上的啊，这个失能的老人啊，前提呢是你要先进行一下这个失能的评级。啊，那么点击进去之后，注册完之后，你要先点一个就是老人的这个失能的评级。那你会你先自行的去自我评级，比如说你觉得你是中度的啊，因为这个消费券是中度及以上才能申领。如果你觉得你是中度的，那么你就写中度，但是不是说你说中度就中度。当你自己填写中度的时候，它会自动跳出有一个评级的机构，第三方机构，它会跟你联系来进行评估。但如果你不够中度，你写了中度，而这个评级机构呢，经过它的评级也判定你不属于中度失能的话，那么你就要自己来承担这个评估的费用。啊，这一点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说。有很多老年朋友说，那我想领这个消费券，我自己就写中度可不可以啊？这个咱不能冒领，不能失实。所以呢，就是这有一个第三方的评估机构，只要你评了这个中度失能以上，第三方评估机构会主动的来介入。但是如果第三方评估机构也评估你是中度失能以上的，这个评估费用啊就不用您承担了啊，就不用您承担了。然后当你这个评估成功之后，就可以去领取这个消费券了，再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不同价位的养老服务。我看了一下它这个民政通的小程序里边呢，有很多的服务内容，比如说如果你想要去申请一个养老服务机构的话，那么你在申请的同时，它会跳出来很多的养老服务机构，你呢就可以去选择你一个心仪的，比如说我想选择离家近的，或者我想选择一个离孩子近的，或者我就想选一个这个各方面条件都和我自身的情况相匹配的这个养老服务机构。那么你选择之后呢，这个养老服务券就直接就抵扣您的养老费用了。可以说全程啊，这个申请呢是非常简单的虽然老年朋友可能一碰到这种智能化的这个程序的服务，手机的服务就头疼，没关系，如果你自己不会申请的话，你可以让你的家人帮助你申请，让儿女帮助你申请，或者让社区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让你现在已经在养老服务机构了，那你可以让养老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帮助你，他们都应该是操作起来应该是比较这个比较容易的。而且申请到之后啊，支付的环节是直接用消费券抵扣啊，直接用消费券抵扣。那根据市民政部门给我们提供的最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全市呢已经有4740人完成了系统的注册，发放消费券是8326张，核销了消费券是345万元。我们通过这个数字啊，能了解到我们宣传的这个中度及以上失能老人的这个电子消费券是越来越多的朋友知道了越来越多的朋友来使用了，非常好。我们就是政风热线呢，就是希望把党和政府的这个好政策把这些惠民的政策都能够介绍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都了解不仅仅是咱们这个涉及到民生的涉及到老百姓的一些优惠政策还有一些涉企的一些政策，也都希望丹阳都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政风热线的平台多做宣传，让大家呢都能够了解相关的一些政策。